爸爸的村庄，在蓝的让人窒息，海豚嬉戏跳跃的大海上，坐落着一个小岛。白色的鹅卵石海岸，到处藏有挂着钟乳石的岩洞，在崎岖不平的悬崖峭壁上，小小的山羊在岩石、蓟草和野生百里香丛中择路而行。岛上的水果闻起来就像天堂的水果，山里野猪乱闯，这里有刺人的荨麻，长着毒尾巴的蝎子，还有偷羊甚至绑架人的强盗。在岛中央的山谷里，静静躺着奥拉尼村，我的父亲就出生在那里。几乎每年，我们全家都要远渡重洋去意大利，再从意大利的港口坐船到萨丁岛上的码头，轮船要航行一整夜，在黎明时才能到达。我们从码头驱车驶向山谷，经过矮橡树林，经过割去树皮的红色软木树林，经过白垩纪时期形成的滑石峭壁和一大片被林火熏黑了的土地。到村子要用多长时间呢？我们驾车在烈日下开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，最后弯弯曲曲的道路突然一头扎进下面的山谷，两边低矮阴暗的房子把我们紧紧地夹住，车子忽然停下，亲戚们从四面八方涌了出来。堂亲们拉着我的手，领我通过后墙壁的房子，来到屋外的庭院里。我们坐在一棵无花果树下，边上晾着衣服，周围鸡在觅食。堂亲们问我，美国是什么样子的？
还是这里更好。我的回答总是引来他们一片不相信的笑声。
然后我们去摘暖烘烘的李子和凉丝丝的葡萄，坐在菜园的矮石墙上，那儿的小蜥蜴在炙热的阳光下打着盹儿。更多的亲戚们出现了，我们像鸟一样散开了。凉鞋在鹅卵石街道上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。我们沿着上坡的小巷奔向右边，顺着向下的陡坡奔向左边，跑进了一个光线耀眼的广场。接着我们又跑回到阴凉的漏斗状的街道，它穿过斜坡上的整个村庄，一直通到山脚下。那里有泉水涌出来，清凉又纯净。我们就像小鸟一样，三五成群，哪里有事就飞过去，停下来。在奥拉尼，总会有新鲜事儿发生，近的都能触摸到。我们兴奋地跑去邻居家看新诞生的小婴儿，去一位叔叔开的咖啡馆吃冰淇淋，去请磨坊主把一袋小麦磨成面粉，去看裁缝用橄榄绿、赭色、棕色 和黑色的厚天鹅绒为牧羊人缝制外套。有一次，我们发现了一只从鸟巢里掉下来的幼鸟，于是把它带给了一位堂哥。他很喜欢鸟，曾经驯养过一只鹰。庭院里和门口的山羊用细长的眼睛盯着我们，一头拴着的驴抖动着耳朵在赶苍蝇。走到哪儿都有老奶奶给我们发节日饼干和巧克力，路边的树也弯腰递给我们水果。村庄里的一切似乎都是我们的。吃饭时间到了，我们停下来围在桌子旁，上边铺着朴素棉桌布，
厨房里挤满了姑妈、叔叔和堂兄弟姐妹们，大家都在说话。
奶酪来自别人家的奶牛，蜂蜜来自某户人家的蜜蜂。
这里还有好多苍蝇，
总是有苍蝇。日子过得像流水。我在高高的无花果树上晃着腿，包着被太阳晒得热乎乎、黏乎乎的无花果。我被问道：“你见过死人吗？”“没有吧。”我们从树上爬下来，走进街道，开着的窗户如此之近，我们都能听到里面收拾桌子上盘子的声音。上来吧，一位堂亲招呼说。我们安静地爬上狭窄的楼梯，来到了一间屋子里。几个女人在阴影里哭泣，屋子的中央躺着一位身穿节日盛装的老人。他的脸僵硬、苍白而又冰冷，有种无法形容的陌生感。在圣体节这天有一场比赛，骑手来自远方一个以强盗闻名的村庄，他们纵马飞驰穿过街道。有时候为了避开炎热的天气，几个家庭的女人会在深夜聚到一起，在矮炉子里烤馕饼。如果我们这些孩子醒了，就会听到他们拖着脚走路的声音和低语声，还有把面团拍成圆球的声音。他听上去就像在拍一个胖乎乎的婴儿。快到早上的时候，馕饼在炉子里鼓了起来，香气飘满了房子和庭院。一个忙得满脸通红的女人把刚出炉的鼓鼓的馕饼切成两片，放在衬着亚麻布的篮子里，里面的馕饼已经堆得很高了。有一次，堂哥们跟我开玩笑，半夜里为我唱起了小夜曲。将来他们作为新郎，就要这样为新娘唱小夜曲。如果运气好，我还会赶上一场婚礼。婚礼持续了三天三夜。婚宴用的盘子堆得高高的，夜幕降临时，人们手挽着手围成一圈跳舞，像一条活动的链条。村外东边的墓地长满了松柏，我们从它边上经过，又往上爬了很长一段路，来到了桑特弗朗西斯卡。 山上一座孤零零的小教堂，我们等着它开门，参加一年一度的命名日庆祝活动。这里到处是布满青苔的湿滑的大石头，阵阵微风吹来，浮动着野花和雨后冒出来的蘑菇。
我会远远地眺望着山下的村庄，
它是那么小，那么整洁，那么安静。我回想着那里所有的声音和生活，
所有我需要学习、感受和了解的都在那里了。
啊，我多么爱奥拉尼这个村庄。离别的日子很快来临了，我回到了纽约这个高楼林立、街道纵横的城市里的家。这里到处都是人，奇怪的是，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奥拉尼。但我也想知道，这些人在来纽约之前，他们自己的奥拉尼又是一个怎样不同的世界呢？